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是继续给大家介绍这场战争，川普第39次宣布伟大协议达成，这伟大协议他说的啊。伊朗也同样是以第39次断然否认。到现在看呢，和导弹相比，什么东西最厉害？原来是瞎话，原来是谎言。说到中国的两个标题呢，路透社做了这么一个报道，中国各大科技公司在墙内网络上管他们叫科技大厂，开始大重组喽，开始用 AI 取代一个一个的岗位，就业的冬天正式来了。一会儿呢也跟大家讲讲，这不光是在中国呀，在美国在其他发达国家也都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那在这种情况下， AI 步步进逼，什么人的工作现在是摇摇欲坠，而什么样的工作将来可以躲开这次 AI 就业的冲击，一会儿说说我的观点，给大家提一点建议。当然最后的一个话题呢，这两天紧着躲啊，这个呢最后还是躲不开，还是聊聊吧。那说到在重庆啊，有这么一个傻帽啊，祸害狗啊，祸害猫，最后呢引发了这么一次大的事件。当然这件事情呢在中国这个国家啊已经发生了太多次了啊，这种动物权组织平时呢也找不着一个大的机会，现在利用这个机会把这些吼声都喊出来了。当然有不同的看法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在一个没有人权的国家谈动物权是不是太奢侈了呢？给大家讲讲呢，就算是发达国家其实在这方面也是有问题的啊。但是我们能很清楚把动物权，把弱势群体的权利和整个一个国家的文明的程度可以绑在一起，大家看明显是成正比的啊！一个越国家文明水平越高的，对弱势群体、对动物权各方面，他们是水平也都是越高的。所以说中国目前处在这么一个状态，这也就间接说明中国整个的人权状态、整个的国家的文明程度也是远远不够的啊！所以说说到这一点是很明确的，一会儿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啊。节目开始呢，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我刚才看有朋友讲世界杯啊，世界杯呢咱们北京时间下午3点，我这儿的晚上7点，跟肖老师托尼呢，我们跟大家一块儿来好好聊聊世界杯，那是一个单独的话题。因为呢看我们直播的朋友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体育，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足球啊，这个呢爱好者咱们聚在一块儿咱们单聊。来，先说新闻，先说台湾。那现在人们都在关注什么呢？郑丽文带着他的国民党代表团访美，现在接近尾声了。本来呢，这个尾声应该是一个高潮，最后从纽约，从这些地方啊，晃晃悠悠，最后奔华盛顿了。那到了华盛顿，能见到谁？这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个高潮。那原来卢秀燕包括黄国昌，黄国昌是党主席啊，到了华盛顿以后呢，国安会的主任什么的，这样的级别，就是白宫国安会的主任都见了他们。但这次郑丽文呢，明显这次是遭到了冷遇。原来约的和国安会官员的会面也最后取消了。为什么取消呢？我估计是两个原因了。第一个原因，本来想去趟白宫啊，那郑丽文一定在那儿要来张照片，摆个 pose， 对吧？显一显，我去白宫了。对不起，人家不在白宫见，要去那个 AIT， 什么意思呢？就是对台湾的那个代表处，在华盛顿有个总部啊，只能在那儿见。而且派来见的这个官员就是个普通的官员，这和什么卢秀燕、黄国昌他们那些人相比，都是主任，而且是资深主任，大大不如。 那就没法建了啊。最后呢，整个的这个就取消了，是出现了这么一个问题。那这个取消了，还有一个活动，那就是和议员见面。和议员见面很了不起吗？啊，这个很一般了，因为民意代表这个见解有什么了不起的呀？美国有五位参众议员，两党的都有，和郑丽文是见了一个面。这次呢很有意思，郑丽文呢就拼命的解释抛白，说国民党没有反对对美军购，说大家呢都给我贴上亲中的标签，是刻意的丑化。哎，他不以这个为荣了。这次呢到美国，很多朋友其实也都注意到了，他当着华人群体的时候，习近平啊怎么怎么样的，这个政协会一天到晚的吹他那点事儿，他一碰上大鼻子，碰上美国的这帮白人，比如说智库啊，刚才说的这些议员，哎，他又开始说这边的话，我们还是亲美的，如何怎样，我没有亲中，不要刻意丑化我。哎，他人一套鬼一套，他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就这个人物啊，他有这个特点。所以说这个跳梁小丑到美国去转这么一圈啊，我相信呢台湾的弟兄们应该是看得很清楚啊，这次的表演老实讲非常的不成功。来吧，下边给大家介绍一下乌克兰。乌克兰最近忙什么呢？现在主要干两件事，战场上谁也推不动谁，现在都是无人机和无人机在缠斗。那现在乌克兰的主要战场在哪儿呢？一个方向是克里米亚。那在克里米亚这儿忙什么呀？主要是切断它的陆路通道。这儿一个叫阿尔米扬斯克附近的四座桥梁都给切断了，也就是切断了俄军从赫尔松方向和克里米亚方向两边的补给线，现在给切断了。海上呢，那在那个什么呀，塞瓦斯托波尔，那在那儿呢也出现了猛烈的攻击，另外特种部队也深入到了俄军的后方，打他的防空系统、燃料系统和指挥节点，这都是围绕着克里米亚的，要断克里米亚的补给，这个是很厉害的啊。因为原来呢海军走到克里米亚，然后通过科赤大桥把东西往赫尔松和扎布罗热往前线送，现在这些东西都被切断了啊，这个是他们一个重点的方向。另外还是狠打能源，把那个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炼油厂也给炸了，新西伯利亚工业设施也给打爆了等等的吧，很多的炼油厂他们还在这儿打。两个，一个是瘫痪克里米亚，一个是消耗俄罗斯的战略后方啊，什么桥梁、炼油厂、油库什么的，这些东西天天他们还挺忙的。另外呢，美国有这么一个新的表示，川普那边他们是不管了，但前一阵众议院这不是通过了一个80亿啊、10亿啊等等，通过了一个系列的法案，现在还没到参议院呢。参议院自己搞了一个，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做了一个投票，支持对乌克兰进一步的援助，把金额提高了，原来是4个亿，现在提高到了 7.5 亿，也就是川普政府白宫对乌克兰不管不问，但是在美国国会的内部啊，众参这也就是国会两党对这一点还是有共识的。这是一些最新的一些进展。那下边简单跟大家聊聊秘鲁。秘鲁这个太出圈了，这次太有意思了。因为之前呢藤森庆子已经选了四次，每次都是以不到 1% 的差距，非常些微的差距落败。那这次呢就怼得非常的紧张，这次机会很大。那到目前为止有多少选票了？ 98%。 因为来自世界各地的邮寄选票还在陆陆续续的到达，还有 2% 啊。那到了 98% 了，情况怎么样？藤森的票开始领先，领先多少？ 50.002%。 桑切斯呢是 49.998%， 就差这么点。那两边差多少票呢？最逗的是啊，一度差600票， 有时候点一点差700多，差800多，最少的一次差600多。总共多少票？1800多万张票，现在差600张票。那有一些还是有争议的投票，这个已经进了司法，大概40万。现在呢，这40万到底怎么回事？进入司法，由司法来审议，所以说这件事儿出不来，太接近了。那得等所有的这些官司都打完，我看两三个月之内都不会有胜负的，你得等着法院处理嘛。或出现了这么一个将近2000多万人口的一个国家，出现了不到2000票的一个大的差距，到现在一直在这个2000票的范围里边来回的周旋，这个很有意思啊。一度最近差600票。那预测盘 Paulin Market 现在他怎么说？现在他们认为藤森庆子获胜的几率是 95.8%， 那位桑切斯呢还剩 2.9%。那还有别人呢，别人有什么啊？什么阿利西亚小于 1%， 阿尔瓦雷斯小于 1%， 那是另外的了。所以说预测盘很乐观，将近 96% 认为藤森就赢了。所以说这个呢咱们还得盯着啊，这个很有戏剧性。来吧，下边跟大家简单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先说第一个经济新闻，前两天美国公布了 CPI零售价格指数 4.2%， 那还有一个生产者价格指数，那也就是批发价的指数，那是 PPI， 这个数也公布了。那这个数是多少呢？ 6.5%， 把很多人吓坏了，这数是有点高了。核心 PPI 也就是把能源和食品这个价格变动比较大都拿出去，也是涨了 0.4%。 核心 PPI 的年率就是刨开能源和食品啊，也是 4.9%， 这个是很高的。这已经是 PPI 连续第二个月大幅上涨，创下了2022年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那这里边凶手是谁呢？第一是商品价格五月涨了 2% 啊，主要是 80% 的涨幅来自能源产品，汽油批发价格单月暴涨超过 23%。 核心商品也涨了 0.8%， 2022年以来的最大的一个升幅。现在说明整个的这个成本压力现在已经向各个行业，从能源从食品向各个行业来扩展。那目前看六月份降息肯定是没戏了，七月份降息的可能性已经低于 5% 了，那就出现这么一情况。那今年还有没有降息的可能性一般是够呛。也就是 CPI 和 PPI 之间是什么关系？因为 PPI 是批发价嘛，批发价到零到这个商品的货架上边到老百姓那儿，中间有多长时间呢？基本上有两个月左右的时间。也就是现在你看到了一个多少 6.5， 那你往后等，它批发出去一路的物流仓储最后摆到货架上，你往上等，那个 6.5 就会到老百姓的手里啊。当然呢中间商家可能吸收一点，对吧，过两天呢油价降下来可能会稍好一点，但是呢这里边的 6.5 是对后边那个 CPI 是一个巨大的威胁。所以说这是第一个美国方面的数据。说到第二个事儿呢，哎，这事儿太有意思了。林肯纪念堂倒映池，就那大水池子，川普把底下花了1400多万给搞蓝了嘛，放上水了啊！第一天一看呢还行啊，这个蓝汪汪的，那方尖碑在那一看，或者是把这边国会的那个倒影投射下去，跟以前那个绿汪汪的看的好像是有点不太一样啊，看着还挺新鲜的。结果第一天看不错，第二天就出事了。出什么事了？大量的绿色藻类就出来了。 整个刷漆这件事儿花了1420万，也安装了什么纳米气泡过滤系统，就是为了抑制这个藻类。结果开放和蓄水24小时之后，明显的绿色漂浮物一片一片的都在那儿摆着。那怎么办呢？因为它本身也没多深嘛，就让工人下去拿着大绿网子在那儿过滤，在那儿抄。难看死了，好多媒体都在这儿报道。你说你折腾这事儿干什么呢？为什么呢？一般来说，我们就说这种微生物啊，这种藻类，你要是搞那个臭氧消毒系统还是什么的吧，啊，你刚才说的那个什么纳米的那个不怎么管用，实际上就是有一个臭氧消毒系统，专业的，你比如家里有游泳池的，大家都知道那是怎么回事，他没咋弄，那个他没弄，他就搁在里边刷了刷漆。花了1000多万，最后搞了一个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丢人现眼的这么一工程，绿藻泛滥。那你说这也太快了，这转天他就这样。因为最近呢他有点倒霉，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华盛顿这天气呢，气温也比较高，日照也比较强，然后他那个水池子又比较浅，面积又特别巨大，而且呢他对那个臭氧消毒系统也没咋弄，所以说搞来搞去，这是藻类最喜欢生存的一个环境。一晚上嗡就都起来，拿着大抄子在那儿，别提多难看了。下一件事儿呢，说到爱泼斯坦档案，有两位记者出了一本书，现在人们看到的只是一个片段啊，里边的一些具体细节还没出来，这件事儿恐怕要闹大。有一个记者叫 Maggie， 一个记者呢叫 Jonathan， 两个人呢就出了一本新书，里边描述了其中的一个片段。他讲呢，整个爱泼斯坦文件在白宫内部引发了一个大的混乱，产生了巨大的压力。说川普的高级顾问们多次在战情室召开秘密会议，讨论如何控制这场吞噬总统本人的丑闻。大家注意这个啊，这是人家打了引号的原文。爱泼斯坦档案是吞噬总统本人的一个大的丑闻。这就是为什么这帮人跑到战情室开会。战情室干嘛的？是解决国家安全危机的。现在让他们用来办成了处理爱泼斯坦档案的，哎，怎么来让川普总统摆脱这个丑闻的这么一个场合。都谁去了？副总统万斯啊，白宫办公室主任那个苏兹啊，包括那些布兰奇啊，那些法律顾问，大家都在那儿。为什么呢？因为你公布了一些东西，最后一看，大家找那客户名单那小本本，什么都没有啊。马西手里有，他可能抄了一部分。结果现在不光是社会沸腾，连马格群体内部大家都不答应。像马大姐啊，塔克卡森呢、所有的这帮人，大家都在骂这件事儿，要求全面公开。那公开不公开啊？结果就在这战情室里边爆发了激烈的争吵。曾经呢，万斯提议让这个塔克卡森能不能去采访，那不是把那个爱泼斯坦那伴侣马克斯威尔不放在一个非常跟度假屋一样的一个监狱吗？很轻松的，白天可以像上小镇里逛街，晚上你回来报道回来睡觉就行，到这么一个地步，你能不能采访采访他？哎，让塔克卡森在马格里边比较有公信力嘛，然后套好招啊，让那个麦克斯威尔替川普说点话，不就完了吗？结果一说到这件事儿，川普就怒了啊，对万斯就发了火了，他希望彻底埋葬这件事儿。你还要采访他，把这件事再给我抖了出来，你别说了，什么也不说。然后《华尔街日报》什么的立刻阻止，不让他们啊再说这件事儿。所以说，他现在只报了一个小片段，说这帮人在战情室里来回怎么样。现在已经有人把这本书比作为川普的水门事件了。目前呢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啊，而且众议员那位老刘啊死盯着这件事儿， 啊，说到这里边和什么十三岁小女孩啊啊，这川普如何怎样，这里边人家是看到了一些东西的。所以我就说呢，这件事儿在中期选举之前会全部的爆发的。来吧，下边我们说说这场战争。先说最新进展，最新报道，也就是几个小时之前的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了一次爆炸事件。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军迫使一艘游轮遵守他的禁航令，这可不是警告性的射击，直接打。伊朗等于用实际行动强制来执行他对这个咽喉要道的控制。反复讲，这个船已经被警告了，让你遵守这个禁航令，现在他全面断绝嘛，谁的船也不许走了，给钱也不许走，结果不听，非要往这儿走，拿炮轰你，直接就发生了爆炸。而就在这件事之后，阿巴斯港等地也发生了几次的爆炸，双方呢都没有对这些爆炸做出具体的宣布。那到底谁干的呀？那咱们理解，可能是伊朗你攻击这些商船，那美军呢可能就定点打了一下，你从哪儿发出来的炮，你从哪儿发射的无人机，我就打你那儿，可能是给了几下。但双方呢现在啊，为了大局，现在都忍着都不吭声啊，这是目前的一个情况。总结一下，前两天双方打的，前天美国的打击行动呢，把伊朗霍尔木兹那儿一个叫什么呢，西里克县，有两个大型的饮用水的水库，就用水泥建的一个大水池子，我们这儿也有啊，我们这儿也是为周围供水啊，很高啊，以后下边都有那个标记啊，这是一个大的蓄水池啊，就这样他把他们给打炸了。这就导致周围20000平民在周围将近50度的高温下没有饮用水啊，所以说这件事儿是有点缺德了，你这是图什么呢？你这能威胁到神棍政府吗？你这不是奔老百姓去了吗？这个是有谴责的了。那让美国削了这么多，打了20多个目标，70多架战机上了这么半天，那伊朗还手了没有啊？他做了这么一个描述啊。革命卫队讲，在夜间他们发射了2波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啊，打击了美国5个基地内的数十个军事目标。他说12枚导弹击中了约旦的阿兹拉克空军基地啊，什么 F-35 F-15R F-16 的机库。在巴林，他们的无人机袭击了谢赫伊萨空军基地，那儿有海神飞机啊，包括美国第5舰队总部那儿有一个爱国者雷达系统啊，也不是打着没打着。另外呢，他们还针对科威特的萨利姆和贾布尔空军基地啊，整个呢在科威特和巴林，他们说攻击了18个美国的目标，前面刚才说有5个，这加18个，20多个吧。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得到独立的证实。那你说这帮人纯瞎掰吗？倒也未必。美国那边呢，确实也有掩盖的先例。原来在科威特那儿让人给炸的，后来说没事啊，这没多大损失。最后卫星图片上来完全被人摧毁了，当然不炸死5个兵嘛。但美国确实也有一些遮掩，所以说呢，你说这玩意儿它这个真实吗？不知道，等过一段时间啊，就估计消息就会出来啊，这是目前他的说法。那下边说说谈判。谈判那川普是主角，咱们看看他这一天都做了哪些表演。大早起来8:22，昨天啊，突然就讲美国将在今晚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在不久将来的某个时刻，我们将夺取哈尔克岛及其他石油基础设施的要点，控制他们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就像我们对委内瑞拉所做的一样啊，在委内瑞拉我们取得了辉煌的成效，就大概说了这么一段话，我们要打，狠打。接受采访的时候上节目，他还说今天晚上有更多的轰炸，更大更强大， 说我们明天我就可以直接走进去，我们是可以派士兵的，我不想让士兵踏上地面，但如果我想，我们可以只派一小队士兵就能够接管整个的地方。为什么？都炸平了。在电视台人家跟他连线的时候，这是他的一个讲法啊，早晨8:22，那股市就跌了嘛，油价各方面都出事儿嘛。你想在开门之前你突然放这话，你今晚上要大干，那大伙儿全毛了。5个小时之后，也就是到下午1点多钟吧，突然发帖。基于和伊斯兰共和国进行的讨论已经提交到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这个事实，我作为总统取消今天晚上针对伊朗的预定打击和轰炸行动。讨论和最终要点在概念上以及那些极大的细节上已经获得了所有相关方的批准，这里边美国、以色列、沙特等等这一大串国家，当然海军封锁将保持全面的力量和效力直到这次交易最终敲定。他发了这么一个，发了这个，那股市大涨啊，油价暴跌。已经和伊朗最高领导层，他这个已经获得批准了，所以说取消打击，而且在概念上和细节上得到了所有相关方的认可和批准，这是他里边这段话的几个要点。为了让这个协议达成显得更加的逼真，他在白宫呢面对记者又讲，他说这原话啊，一项渴望解决与伊朗战争的伟大协议，文件基本上已经定稿，接下来就差正式文件和签字仪式，预计未来几天内就能达成，地点可能在欧洲。这都是他的原话。川普讲，这份伟大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开放。他讲啊，他有重复说，我们一签署，海峡将正式开放，可能很快就会签，虽然我没有办法到场，但万斯会到场带我来签署。然后车轱辘话吧又接着说啊，这个呢咱们看看，我看啊，哎，这儿呢，那记者就问呢，说那你有多大把握本周末会和伊朗签署协议呢？本周末啊，大家注意啊，川普讲很快就会，也许就在这个周末。那记者问，最高领袖，伊朗最高领袖已经批准这个协议了吗？川普讲，据我了解，答案是肯定的。那记者问，协议签署之后，美国会立即解除封锁吗？注意啊，这一点，川普说会，这是协议的一部分，解除封锁啊，这我们听到了第一个信息。那记者又问，你以前曾经说过伊朗和美国接近达成协议，可是协议至今也没有成型，那为什么你会相信这次和以往不一样呢？川普说，因为他们遭到了重创，他们承受了很少有人能承受的重创，他们现在比我更想达成协议。而且他讲，伊朗同意绝不会以任何方式任何形式制造核武器，也不会去购买核武器。这是他和记者整个的这个交流啊，这么个情况。他们迫切想达成协议，昨天晚上我们向他们投掷了价值2.5亿美元的炸弹，他们实际上已经屈服了，只是他们自己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话我也不知道怎么理解啊，伊朗已经屈服了，只是他们自己还不知道。但不管怎么说，他说的如此的肯定，如此的笃定，让人不得不信。那前边都38回了，人们不长记性吗？因为做投资的这部分朋友，他不敢不信，万一这是真的呢？所以说大家呢只能信以为真，宁可信其有不能信其无，所以说这一点市场立刻大幅走高。这番话一过，大下午的啊，昨天这你看啊，这里边有没有操作我不知道， 当然呢，今天已经有专家质疑，早晨起来往下砸，说晚上我要猛炸，然后到中午啪的一下放出一这个来，他在里边赚了多少钱，这个我们不知道啊。这个呢，这留那些炒股的金融专家们他们去分析。但是三大股指立刻大幅走高，标普上涨了 1.9%，纳指上涨了 2.6%， 道琼从500-700最后一直窜上去1024点，涨幅达 2.1%， 又回到了5万。川普也很得意，你看道琼涨了1000点，你说这东西厉害不厉害啊？这东西是很厉害的。那你说这个是真的吗？那你和谁签协议？你和伊朗签协议，那伊朗那边怎么说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盖伊立刻讲说，所有关于协议的报道都是猜测，并表示德黑兰尚未做出最终的决定。他还驳斥了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将在达成协议后立刻重新开放的说法，坚持认为没有达成协议，伊朗的立场保持不变。这是外交部发言人第一时间出来说的。那川普是不是完全捕风捉影无的放矢啊？那也不是啊，包括 CNN 在内的 Axios 在内的多家媒体也报道说，卡塔尔呢和巴基斯坦在幕后进行了深度的参与，报道讲谈判人员正在缩小关于冻结资产海峡和未来核谈判框架的一些分歧。大家注意啊，刚才说了一个解除封锁，川普自己认了他会解除，关于冻结资产的分歧也在快速的缩小啊。这个呢说明什么？说明前一阵谈判确实已经中断了。你以色列那么打黎巴嫩，那不是伊朗讲那我不跟你谈了，立刻就切断了嘛。那现在这两天不打了，哎，就接上了啊。这个是有啊，谈判恢复了。伊朗的最新报道讲呢，他的法尔斯通讯社的说法说，宣布协议将签署决定的是议会发言人加里巴夫和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做出的，并没有经过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首肯。哎，是谈判代表他们又和美国搞了一个初步的案子，然后你报你的最高领袖，我报我的最高领袖啊，我是这么理解的，他是这么说啊。他的官媒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说，伊朗官员把这个说法描述为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坚称伊朗正专注于回应最近美国的打击，而不是参与什么停火讨论。这个呢和刚才那个是有一点差别的。他们还嘲笑川普说，你已经38次宣称协议即将达成，他说他的声明应该被视为和他之前的谎言没有差别。这是这个官媒的说法，然后他还有官媒的说法，他这个几个消息源啊，咱们得互相比较。塔斯尼姆通讯社最新的一个报道说，美国呢之前试图从两个方向强行修改伊朗给美国那14条草案，川普动手改了嘛，然后呢后来又发动空中打击，还通过卡塔尔调解人来施加压力，但是伊朗无论如何都拒绝了这些修改，没有退让。报道讲，华盛顿现在通过多哈，通过哈塔尔告诉德黑兰，其修改的那个修正案不再需要了，转而回归桌面上原有的那个文本。伊朗给了个14条，川普改两条，现在美国放弃了这个修改，那就是直接讨论你原来那个吧，那不说川普这个了。这是他的报道啊，说那这份草案仍然等待伊朗最高机构的审查，在此结束之前一切说法都是揣测。法尔斯通讯社也讲，鉴于美国已经接受了伊朗之前提出的文本，协议获得最高领袖批准的可能性相对较高，因为那是伊朗提出的14条嘛，所以说那边可能会点头。当然了解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讲，最终协议的主要障碍还是美国不愿意完全接受德黑兰提出的框架， 尽管川普把他的修改拿回了，但里边的内容他不一定接受的。消息人士称，伊朗从未从公开的红线中往后退让，并认为美国最终可能不得不接受伊朗草案中里边的核心要素。从伊朗这乱七八糟的信息里，我们知道了两点。首先，他们否认川普说的是事实，我没有达成协议，什么未来几天在欧洲签协议什么的，那八字都没一撇呢，没有，这是第一。第二，美国做出了重大让步，取消了川普的修改，回到了原来伊朗的14条。等于在目前的这个回合当中，伊朗没有退让，川普这边做出了妥协，这是他的说法。这是他的说法。那我们怎么验证呢？有几个点。伊朗原来提的四个前提嘛，咱们就看在什么谈核协议之前或者是怎么样，首先要释放伊朗冻结资产120亿啊，这个呢我们要盯着。第二，取消对他能源部门的制裁，也就是伊朗可以卖油了，加上其他的石油的石化产品衍生品都可以卖了。原来可不让卖啊，原来和中国那买卖算走私，联合国制裁呢嘛，这个就等于解除制裁了。第三，解除对伊朗的封锁。第四，不许再打黎巴嫩。就这四条，原来是伊朗坚持谈判的前提。那下一步，如果我们看到这些内容，如果都包括在内的话，那刚才我们就可以证实伊朗人说的是对的，川普做了重大让步。原来川普说了，我不会给伊朗钱，你必须把核问题提前给我说明白了，什么钱的问题，解除制裁，解除封锁，所有的对黎巴嫩南部不打， 那都是后话，你先答应核的问题，这原来川普动手改的前提嘛。如果把那个放弃又回到这个，那就完犊子了。所以说我们就拭目以待，川普呢到底他有没有做出这样的让步。两边谁说的真的谁的假的，现在我们都不知道该信谁的，就看关键的这四个点，川普有没有做出妥协啊？这是我们这两天要盯着的。那下边以色列什么情况，那位大记者拉维德透露了一个内幕，据知情人士透露，两边呢搞了一个这个东西，内塔尼亚胡没有被提前通知，当川普发布整个协议啊，已经准备签订的这个声明的时候，内塔尼亚胡完全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这是他的原文啊。以色列高级官员对12频道表示，我们根本不知道已经达成了什么协议。一个以色列高级官员也讲，我们收到了明确的信息，让我们在这个阶段不要干预，你不要插手啊，这里边跟你没关系，你现在已经被排除在外，我跟伊朗单来，你就听命令就完了。那内塔尼亚胡接了这个东西，他有什么反应呢？这个我可查到了，我有他的推特号，总理办公室，咱们看他的宣布啊，说川普今晚和内塔尼亚胡总理讨论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还真有这么一个东西啊，是有的。为什么整个市场产生了重大变化，一下大跌，是有这么个东西的。说内容涉及进入谈判，尽管以色列不是谅解备忘录的缔约方，但总理对川普总统的承诺表示赞赏。咱们听听以色列的要求，也就是谈判结束时达成的最终协议要包括移除浓油缩材料，当地稀释啊什么的那些东西不行，以色列不接受，你必须给我弄出来，拆除油浓缩设施，离心机什么你给我拆了，限制远程导弹的生产，大家注意啊，这原来川普都没提，停止伊朗对该地区恐怖分子的支持，这是原来的，除了颠覆政权以外那个没戏了，剩下的四条老内半步不退，你要签协议可以把这个我满足了，那川普接不接我就不知道了。那这拿这个去跟伊朗谈，那你还谈啥呀？那根本不可能啊。 对吧？根本不可能。川普现在基本上给人家的条件，浓缩铀在你们家稀释，你把海峡给我放开，拿这个作为交换，我就可以回家了。老内提出了这么多附加的条件，这就是以色列目前的态度。那到这儿呢，我们给总结一下，川普已经第39次宣布说协议有了，伊朗这边也第39次否认说没有，以色列这边冷峻地提出了刚才这样的高要求，那到此为止，我们该信谁的呢？那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确实让我也有些震惊了。川普在白宫那不是讲吗，我们已经提取就运出来数百万桶的石油，这是我今天第一次对外宣布，我们一直在往外运送数百万桶的石油，总共这么多天已经运出了1亿桶，对吧？这是昨天他在椭圆形办公室里说的。紧跟着在美国国会就有一场听证会，传美国能源部长赖特，那议员就问他呀，他说你知道美国从伊朗那边怎么着呢，弄走了数百万桶石油吗？赖特说我们正在阻止伊朗石油的流动。议员讲这不是我要问你的，我可以给你播放一段视频吗？然后就拿出手机，就把川普在椭圆形办公室对记者说的刚才那一大段话，我们一直有一个秘密你都不知道，我们一直在往外搞油啊，总共搞了1亿桶，就把这个给说了。然后听这位川普能源部长的说法，我认为总统只是随口说说而已。议员不依不饶就问他，你认为在战争问题上随口说说这件事合适吗？赖特讲，我认为他要面对各种不同的听众，他会用各种不同的风格来说话。议员讲说这场战争已经13个军人已经阵亡了，赖特讲，这个部长讲，他对待这场战争实际上是非常严肃认真的。可是议员又讲，那你刚才说他只是随口说说，然后赖特讲他每天说话20个小时呢。所以说大家啥意思啊？川普每天嘚不嘚说20个小时的话，针对不同的人群说不同的话，很多话只是随口说说而已。这是他自己的亲信，自己的能源部长，等于昨天在白宫宣布的这么一个重大的一个事情，就是瞎掰的。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忽悠这帮人，忽悠那帮人，有忽悠市场的，忽悠石油商的，忽悠马哥的，哎，那词儿都不一样。所以说今天我给大家举这个例子是什么意思？还有，这是 Axios 的报道，有两个了解川普情况的人士透露，说川普呢在对伊朗下令发动新一轮打击之后，等了一段时间，然后他感到非常的愤怒。为什么呢？因为不管是美国媒体包括德黑兰方面的反应，都没有把美军的这次军事行动视作为足够有力。我这儿打人呢，对吧？你油市得涨一涨，股市得跌一跌，你得给我点反应吧。然后你们媒体啊，是不是得大肆报道一下，出事儿了，打起来了。股市该干嘛干嘛，油市呢昨天稍涨了点，也没在圈外，也涨得比较克制，伊朗那边 也无所谓。嘿，川普就奇了怪了，我这儿打人呢，你们都不当回事儿是吧？什么情况？全世界都不信他了，他感到很愤怒，每天瞎话连篇，每天谎言不断，现在你要干嘛，大家已经保持了这么一种无感的这么一种态度。当然今天他说的这么言之凿凿，这么笃定，今天市场信了啊，汪汪的涨啊。说到这儿呢，有了这个前提，这就是我的判断。我相信呢，在这两天以打促谈的背景之下，刚才说了啊，伊朗方面确实恢复了谈判，这个是证实，但是到底是谁做出了重大妥协？伊朗说给了美国14条，川普改2条，现在伊朗说美国放弃了，回到了伊朗14条，到底是还是不是？ 四个大点，冻结资产，解除封锁，伊朗开始卖油，解除制裁，然后黎巴嫩问题不再打了。原来是只有核问题的前提下才能说到这个，才能谈。那现在怎么样了？是不是先解决这个咱们才能恢复谈判？这是原来伊朗的前提条件，我们都不知道答案，我们现在只能拭目以待。但现在这里边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呀？我借用一位专家的说法，历史学家啊，他说在所有冲突的历史中，从来没有一个人像川普这样撒谎，他的身体里没有一个细胞能够说真话。但是每个人都必须承认，这种策略它正在奏效，它稳住了市场，并在军事准备方面为与伊朗的对抗争取了时间。说川普应该被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成为美国总统历史上最大的谎言制造者，但是它确实有效。这是美国的一个历史学家的说法，您同意吗？啊，我还真挺同意的。所以说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知道这是个大骗子，这一天到晚谎言不断在那瞎忽悠，哎，他管用，他所有的这些策略，你看市场让他给哄的，让他给玩的翻云覆雨，在这儿这么折腾，哎，你看了没有，市场还能情绪很稳定，他有他的招啊。所以说呢，这就是目前的一个情况。那下边咱们就说说经济，说说油市股市什么情况。布伦特原油到现在让它那么笃定的那么保证的情况下跌了 1.02%， 现在还又跌了 1.02% 啊，现在还剩89.36了。 WTI 呢降到了86.8，也跌了 0.91%。 你看油市见了8了，原来一直90多。那股市呢？股市呢就不得了了。刚才说大涨，现在盘后期货还在涨，道琼又涨了60个点，标普又涨了14个点，现在已经上了7400了，前两天7200啊，这就又回来了。日本大涨了2285%，涨了3.55%，现在是66500几了，前两天也跌回到62000去了。然后香港大涨了将近400个点。现在是24659， A 股都涨了64个点，回到了4000以上，现在是4051，看见了吗？现在它真涨啊。然后看韩国暴涨，它等涨停，您信不信？现在今天涨了599个点，大涨 7.73%， 前两天回到7000多，现在又8360几了，又回到了这么一个高位。好，那帮借钱玩股市的这帮人，我估计是松一口气了。台湾那肯定涨啊，大涨了1082点，涨了 2.51%， 现在是44232。说到美国十年期国债，我刷一下啊，十年期国债应该也有，哎，它还微涨了一点，现在是 4.468%， 那比前两天 4.45% 那个还稍微的跌了一点。那30年的呢？30年跌下了5%，现在是4.963%，5%是高压线嘛？大家注意了吗？它管用啊！这东西你说厉害不厉害？就靠这张嘴，天天就这么瞎掰周谎。嘿，你看了没有？他把大伙给你安排的都明明白白的，哎，大伙呢都情绪很稳定，你不得不承认，这还真是个本事啊！你要别人，您原来老拜登有这水平吗？他真能给你忽悠啊！说到经济呢，华盛顿邮报今天写了一篇文章，它的标题是这么说，副标题啊，说现在石油高管们从礼貌的敲川普总统的门，现在转变为用斧头去砍门框。这是英文直接翻译的，干嘛呢？高管们警告说，石油库存将在几周内被耗尽，而且恰逢夏季旅行高峰季节，大家还得给他拉警报。美国石油协会的首席执行官叫索莫斯表示， 我们正在为这些库存将降至创纪录的低点给白宫敲响警钟。这是整个石油协会的 CEO， 他直接讲，专门还上的那川普福克斯新闻爱看那个玛利亚的那个女士的节目嘛，他专门上的他的节目。川普你不爱看吗？他是讲你必须在几周内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否则的话要有一个创纪录的一个低点，你掂量着办。所以说这个呢 CEO 们现在这帮都着急了。说说海峡，据报道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宣布彻底关闭之后，现在的交通量回到了零，给钱也不行。塔斯尼姆通讯社讲，卫星图像显示目前没有任何船只通过这条水道，做的还真绝。这就是关于这场战争目前今天最新的一些进展。那快了，今天就礼拜五啊，那明天礼拜六礼拜天，对吧，几天之内，也就是在我这儿的礼拜二，美国股市在礼拜一开盘嘛，也就是在那之前，你到底能不能签字啊？你刚才说的那东西是瞎掰的不是啊？你那真的假的？那伊朗断然否认，你说就成了，那我们就知道了。他又争取了一个周末的宝贵的时间，他又可以打球去了。有什么事儿？然后在美国周一开盘之前，哎，他再说点什么？他又踏口了。那白天还在说要狠狠的揍人家，到中午哎就踏口了。白天股市上午跌下午大涨，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啊，在里边那赚了多少钱我也不知道。然后到礼拜一又会出现这么一番骚操作，然后这帮玩投资的就一天到晚盯着他那个破平台就随之起舞，因为你不敢不信，你不信别人信，一个大趋势做下来你不跟你就死啊，你受得了受不了。所以说现在这个呢，咱们就陪着他玩，咱们就看看他能不能达成最终的协议。来吧，下边呢咱们说说关于和中国有关的一个话题。这是谁呢？路透社做了这么一个报道，说随着北京大力推进人工智能的应用，中国企业在悄然裁员。一家大型中国金融科技公司的高级经理告诉路透社说，作为民营公司需要一定程度需要为一定程度的效率低下留出空间，以避免大规模裁员，从而引发社会不稳定，并可能产生政治影响。他这啥意思呢？作为中国的民营企业，现在不能大规模开人的，那你说我没订单，或者是我干一单赔一单，我关厂子行不行？对不起，上当地政府申请去，当地政府不批你就不许关。那你说这500人我不用了行不行？你试试，他不抓你肯定不行。那怎么办呢？他们只能是留出一部分空间，避免大规模裁员，悄然裁员，是真用这么一种方式。那作为这些科技大厂，他们的招是什么呢？这个人士表示，中国所有大型科技公司都已经开始重组。哎，我没说裁员啊，我们合并重组。你比如原来仨部门20个人，现在我一重组变成一个部门了，我只用12个了，那对不起，8个人您就回家了。他用的是这样的办法。这样呢，他讲现在营销和前端的工作岗位大多都已经被人工智能所取代了。阿里巴巴的一个工程师也讲说，现在的人工智能导致的这种悄然的裁员已经在公司部门开始，可能会通过逐步削减自然减员的方式来进行，来避免一次性的大规模裁员，因为这种裁员政府肯定要管嘛。这是路透社呢做了这么一个报道。那现在这个冬天真的是来了。原来 AI 呢只是把一些比较初级的工作给办了，那从这个季度开始 AI 开始向这些科技大厂全面进攻， 这次干掉的就是中等以上的职务了。做内容的，做运营的，做销售的，做教培的，做程序员的，做翻译的， AI 现在已经超越了中等员工的水平，完全可以取代他们了。而且这帮人，对吧， AI 24小时可以随时工作呀，没有任何的内耗成本，所以说老板呢愿意花钱用这个，尽管他还不是尽善尽美，我省大了钱了，我也不愿意雇人啊。996啊什么的啊，这什么一天到晚的还老抱怨，对吧， AI 他不抱怨，所以说这多容易啊。在这儿呢给大家咱们简单说说这个事儿，因为不光是在中国，这个在美国呀，包括其他的这种发达国家，现在大家都面临着这个猛烈的冲击，这不只是中国现象啊。那现在呢已经确定取缔的，现在有初级文案、电话客服、内容审核、普通运营、测试工程师，这些基本上都被替换了。一开始呢还有一部分蓝领，你比如说像贝索斯那儿，对吧，原来他的物流仓储，原来还有很多人开叉车在仓库里边，对吧，亚马逊搞这个的特别多，现在全是自动的了，那个小拍子板就有点跟滑板，平时小孩玩那滑板比那大，全是自动人工的，人家啊在场地里来回跑，互相谁也不撞谁，还挺明白的啊，那运着东西到处跑。所以说现在已经不是取代那些蓝领的卖力气的工人了，现在开始奔中层白领开始了，写报告的、做 PPT 的、搜集资料的，特别是做翻译的，哎，这做翻译的彻底没活干了，写代码的、数据整理啊、客服回复，怎么回复啊，那我对你这有要求，对吧，我给你写个 email， 我抱怨一下啊，我买了一个电脑，这电脑有这样那样问题，你那边回答你的就是人工智能了，他来给你回答，这事儿怎么办。所以说现在15000到25000中间的这部分收入的知识白领要选，现在就到这么一个程度了啊，现在大企业现在都开始干了。简单的跟大家聊聊，那这是什么呢？那 AI 的事儿咱们就不用讨论了。那这东西是不是好东西啊？会不会对人类社会怎么样？哎呀，那个话题太大了，它已经到来了。我们再说这种话不是废话吗？而且你说了管用吗？对吧？你只能面对它。你它是不是该存在？它有没有道理？有没有合理性？这件事儿跟我们普通人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它已经扑面而来，你能咋地？现在你面对的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革命了。现在对我们每个普通人来说，你面临着一场就业革命。它不是技术革命，是你的就业革命。那未来的结构，这就业革命胜利者是什么人？一个会使用 AI 的人会取代那些不会使用 AI 的人，这是一个大方向。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此时此刻在纽约、在伦敦、在很多地方、在新加坡，很多 AI 的这种教师，有的人花很多钱的，花$2000花$3000去听他们的课，人家把这种 AI 的使用，怎么做表，怎么做图，怎么弄，所有的这些技巧，把现在这几个产品全玩熟了，以后你就变成一线的，你就变成专家了吗？这时候你去找工作，老板说你有什么本事啊，来我给你表演一下，啪啪啪坐那儿，老板都得晕了，一看好，您这一个人顶十个呀，那对呀，给钱吧。所以说呢，现在是会用 AI 的人将干掉不会使用 AI 的人。那未来现在眼下，不管是中还是外，现在做刚才说的这些工作的啊，做文案、做客服的、做数据输入、做翻译的啊、做什么基础运营的、程序员啊、什么英语、什么教培翻译的，所有干这个的，你的工作现在基本上四个字儿：摇摇欲坠。那很多朋友讲了，那 AI 大革命的情况下，这马上就就业革命了，我们的出路在哪儿？我们怎么活下来呢？哎，有些东西 AI 是替代不了的。第一个就是销售。 哎，这是面对面服务嘛，人是感情动物嘛。哎，再怎么着我也不愿意面对一个机器来回答问题，你有一个人对吧，那你精通业务销售这件事是替代不了的。管理，哎，整个这个企业这个仓库啊，甭管是这一个单位的管理，哎，这个还得是人啊，这个现在是替代不了的。另外呢，刚才说的懂 AI 的这帮人啊，这人家现在弄潮儿啊，人家这没毛病。然后剩下的就是两大行业，一个是服务业，服务业需要人和人之间互动的，直接互动的机器人毕竟还没来嘛，还得是人。服务业这个你基本还行，替代不了你。第二呢，就是技术业，技术工种，医疗医护，各种技工啊，水工电工，各种维修啊，干这个的，那毕竟还得是人嘛。各种情况下开着个皮卡，开着个面包车到处跑的这帮弟兄，人家暂时没事儿。所以说下边你比如说正当岁数的这帮孩子，或者是您现在已经差不离了，您要转行了，您奔哪儿转，您奔这些方面转转，您琢磨琢磨这个啊，在就业或者是怎么样，在人生方向上你得适应这个大潮。抱怨是没有用的啊，早晚人类都会被 AI 毁了。哎，这话你说不说的，你不说呀也成啊。所以说呢，你就得面对它。什么是 AI 将来杀不到这个近前，还得是人到那儿来现场处理现场做的。刚才说的这些工种越来越值钱啊。所以说呢啊，凡是坐在电脑那儿天天坐在办公室里的，您琢磨琢磨吧，恐怕要瞎，要瞎啊。来吧，下边呢咱们说说这个挺沉重的这个话题。说到这个虐猫虐狗啊，大家都知道我是爱动物的，我也不愿意描述在重庆到底发生了什么，它是怎么祸害那些动物的，因为呢说到这儿那我电脑我自己就给砸了，对吧？这个呢大家都了解我，你别说那些宠物家里的生活成员，我是这个态度，你就是我田地里的这些就纯动物，就是羊，那别人家都吃肉了，到我这儿呢我做不到啊！天天跟你有眼神交流，从小你看着他把他给长养大的，你就看着他让人拉卡车就给拉走，然后他眼巴巴的看着你，我做不到。是有点小资矫情，没说我跟大家保证过吗？这些羊啊什么的，只要你倒到这儿，哎，这是你自己挑的地儿啊，旁边挖一坑我就把你给埋了就完了。只要你自己选择了一个地方，反正我是绝对不会动你啊。哦，有的羊有点这毛病那毛病，花上千纽币能买 N 多只羊。你比如我们家这儿一只小公羊生了好多小羊，它还挺有功的。哎，结果它那个蛋蛋突然肿了，肿特别大。哎呀，你说是给它一刀还是给它治？和太太一商量，给它治吧。最后啊，叫来兽医把那个袋袋做手术，来仨孩子，仨兽医啊，给切下来了，1000多。好多朋友一听，大康你这有点过了啊，那你说怎么办？你也不能看着他死了啊。嗨，我这情况你不能用我这个情怀来要求全世界啊，都得照着我这来，谁要不行的话谁就是不文明啊，谁就是怎么样，那个不能这样啊，这不能那么说了。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情怀和条件，这个不一样。那今天呢咱不说具体事儿了，咱们只说这种社会现象。那在中国呢，我们知道对虐待动物啊，特别是某种程度，比如说像这个刚才说的这种心理有病的这种神经病，他故意的来残害动物，这就是另外的一个性质了啊。这人的心灵扭曲啊，精神有毛病，那是另外的一个问题。某种程度的虐待动物呢，你比如说我原来知道我们老家原来唐山农村的嘛，地震的时候我就在那儿嘛。你像我有叔叔家养的狗，好好的狗，结果这条狗一辈子就活在这条链子的世界里，这链子有多长，这就是它一辈子的世界。然后人们吃剩下那些饭给它扔在那儿，它天天有个破窝，然后冬天实在不行了冷了在那儿，然后他一辈子就拴到这条链子里边， 就是叫来人了叫两声，然后就活这么一辈子。那你说这算不算？那你分哪儿的标准？在中国这不算，但在新西兰这儿，你这绝对虐待，邻居绝对告你，不但要罚你10万块钱以上的钱，弄不好你个人还要蹲监狱的，这不是闹着玩的啊！所以说这情况是不是太一样的？那今天呢，咱们就干脆说说道理，说说这个道理。先说在中国呢，这到底是什么情况？难道对动物就没有任何的起码的一些保护吗？还是有的。你比如说中国呢有一个野生动物保护法啊，对野生动物呢这么多年，你说到老虎啊大熊猫什么的，这不能随便打，这打了你又不得了啊，很多人小熊啊什么的跑到家里来把田地都霍霍了，农民也不敢动的，你二级保护动物啊，你能动它吗？这个是有啊，这有动物防疫法，这是跟动物有关的，畜牧法规范养殖，这个在中国是有，哎，新西兰德国什么的这做的不错的都有啊，当然有些城市对养犬啊对各方面是有一些条例，里边也提到了不能虐待，确实有个别城市提到，当然呢对那些做动物实验的那些部门啊，这个政府呢也有一些章程了啊，你也差不多就得了啊，对那些动物呢也起码有一些底线。中国呢就零零星星搞了一些，刚才说的这就是什么呀，咱们要总结说最起码的，也就是最底线的这些东西搞了这么一部分。那这么多年人们在人大在政协一直在呼吁要搞一个反虐待动物法或者叫动物保护法，大家一直在推这个。你比如说我们的家庭成员啊，特别是那些宠物啊猫了狗了的这些东西啊，你不许虐待，结果这件事呢在人大那么多年就没有通过，他们也没心思来搞这个。当然有很多说法了，有一种说法，你看这我们中国人的问题还没解决呢，我们现在给狗给猫啊，这主要说的是这两种啊，那就定这样那样的一些规矩要照顾它，我们人都没达到这条件呢，所以说这个往后排吧，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啊，这是中国目前的一个现状。那你和文明世界相比，当然呢两边，你比如说在世界上对猫了狗了的啊，主要是狗，作为游牧部这个国家，你比如说英国啊欧洲啊这帮原来都是以游牧为主的，狗是他们的伴侣，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作为农耕文明呢，狗就不是那种伴侣啊，天天一块住帐篷，天天走遍天下啊，放羊啊，你在这儿我们的牧羊犬还表演的吗，天天都还挺忙的，那在农耕文明就不是这样，它没有这种直接的用途，那就是看门啊，那就是咬人啊，或者是干嘛的，那地主老财家，原来共产党就恨狗，原来要饭的时候让人咬，然后呢后来当游击队夜里摸进村子去，哎，这帮讨厌的玩意儿他又给你叫唤暴露目标，所以说共产党本朝打了多少次狗了，那惨烈的景象我都没法跟您描述啊，那惨极了，我可以这么说吧，这共产党就这朝人啊恨透了狗了，我就可以跟您这么讲，从他们的根儿上就对这东西就烦。可是在世界上这个以狗为核心动物代表的呢，最早是英国1822年就搞了反虐待动物法，到后来玩高了的是德国，德国把这件事写进了宪法，这就大了啊，这就大了。当然呢有很多争议，那你说什么叫虐待啊，那你说农村拿铁链子拴着就也不放开，一直就让他在这么转悠，那你说这算不算虐待？那你要在德国在新西兰这就算虐待，可是这在中国国情呢，农村家畜他就这么个养法，你说这怎么算？大太阳地儿里晒着，也让他连躲着个地儿都没有，就一根铁链子，你说这叫什么事儿？ 这个东西确实它是有它一定的范围了，这个确实是不是特别容易。这是目前中国的一个现状。说说我们新西兰这儿是怎么干的呀？我们这个应该是全世界的最高水平。我们这儿呢也是啊，有一个动物保护法2000年全面实施，也就是动物必须获得适当的食物和水，必须获得必要的医疗照顾，不能遭受不必要的痛苦，必须满足动物的行为需求，也就是活动空间，它还有社交啊，各方面都得保护。所以说我们在这儿，你比如说就是平时吃的这些东西啊，牛啊羊啊，一块地养几头牛，养几只羊，这都是有说法的。如果那牛太瘦了，或者是你这么啊恶意饲养，邻居会举报你的，有人会把牛给牵走的，就不归你了。这是一个啊，那你早晚得给他一刀吧。哦，在这儿，我们这儿为什么那个到洋人超市，他那个牛肉、羊肉、猪肉不怎么好吃，他有时候有那股味儿，什么意思呢？他不是被杀的。你比如说华人这就脖子上一刀控血，把血放出去，然后如何怎样，他那个没味儿。但洋人这是电死的，因为那样最快，没有痛苦，等于他那血给闷在那个肉里面了，所以说他那个骚腥味儿，他那个味道是比较大的。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从洋人超市买来的这些肉什么的，搁在盆里您先泡着吧，泡一下午，晚上你再炖着吃啊，或者是怎么样，那个味道就好多了。你得把那血水泡出去，因为它是以它最短的时间、最小的痛苦把它干掉的，这都是很讲究的。哇，在这儿那对猫了、狗了的，那更家庭的这种半成员或者是成员状态要求就更高了。那你这邻居听着这边怎么老狗叫啊？不定有多少家、多少人就上你们家敲门来了，你们家那狗怎么回事啊？一看好虐待呢，那还得了了。个人罚10万，公司罚50万，最高判5年监禁。虐待动物在新西兰是这么一种情况，各方面呢管的是非常严的。跟新西兰能相提并论的，给大家说一谁啊，德国、英国差不多都类似这样的情况啊。这个呢是，但是咱们还得把话说清楚啊，为什么讲对弱势群体的照顾，包括对动物的照顾，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文明水准、文明素质、国民素质，这些事儿都是成正比的。一看这国家对动物特别好，别问，这国家的整个文明水准高水平啊，对弱势群体，在大街上一看，给残疾人的路啊啊这个标识啊，包括那个红绿灯，它会发出一种那个残疾人能辨认的声音呢、啊、这么细腻入微的，你甭问，这国家老百姓过得没毛病，肯定好，都照顾到了，这是成正比的。但是这里边也不完全一样，说到全世界对动物照顾的最好的，新西兰刚才说这是啊，英国、德国、瑞士、瑞典、挪威，这是一线的，这是全世界有口皆碑的，这是要判刑的啊，这不得了的，排在第二档，比这个刚才那些啊这个高质量国家的啊那圣母情怀的，比他们稍微低点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法国是有一点争议了。你比如说这个工业化养殖了，你比如说美国啊，拿牛来喂牛，把牛的骨头渣子然后弄碎了再喂给牛吃啊等等，反正你要是按照新西兰这个啊这个情怀是有点接受不了啊。有的国家有赛马的，有赛狗的啊等等，动物试验啊，对吧？你比如说西班牙还有斗牛，这都是有一些争议的。你比如说日本呢、啊、这个对海豚啊，包括对鲸鱼啊，包括对很多这个宠物大规模工业繁殖啊，这个确实是有一些问题啊，这个呢有一些诟病啊。说到和中国有一拼的发达国家，韩国。韩国是吃肉的，目前在韩国有数千个狗农场，每年就做狗生意的、做狗肉的什么的这些东西， 数以亿计的产值， N 多亿美元的一个大规模的产业链。2024年1月韩国国会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法案，2027年不许再这么干了，所有狗的养殖、屠宰、销售狗肉的不行，给你三年时间缓冲，到现在还干呢啊！你别不能老抱怨啊！你看那个鱼鳞还有狗肉节，嚯，这事儿在韩国是一大买卖。2027年才能进呢，这标准发达国家吧？那你说他这怎么算？刚立法，刚把它办了。那你立法的规矩是什么呀？你为什么要这样呢？或在2015年的时候，老百姓认为这个没问题，这可以有 27% 还要吃狗肉，到2022年不到 8% 了，2024年立法的时候已经低近 5% 了。大家看这个文明的发展了没有？随着文明的发展，人们对这种有点像半家庭成员的眼泪汪汪看着你这东西，人们开始接受不了。这个方向性是一定的，随着你社会的文明水平越来越高，人们对动物的关爱、对动物的包容爱护也就越来越好。韩国这么一个也是上千年传统的这么一个产业，现在要把它连根拔。一年您知道要杀多少条狗吗？在韩国80万只狗啊，他养的那大家伙啊，那什么狗了，这咱就不细说了啊，80万呢、啊。所以说你说在高速路上那帮小资啊，开着车追那个拉狗的大卡车，最后非要把这一两千条狗给救下来，你自己你也没招。所以说这个呢，它确实即使是发达国家，它也有这种残酷的现实，这一点是肯定的啊，这个没什么好说的。所以说，说到呢，刚才我们说了一个社会如何对待动物，一个社会如何对待弱者，确实反映了这个社会的道德水准，反映了这国家的文明水平。到目前呢，中国还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当然个别神经病哪国都有，你说新西兰就没有祸害动物的，也有个别心灵扭曲的有病的、啊、他也弄，那你这就代表整个社会吗？你说重庆的就这傻帽，他就代表整个重庆人都是这水平，那你也不能这么说。但是呢，通过这件事儿引发了一场争论，一部分人呢就谴责特别激动，结果有一部分人就说怪话，你们至于吗？不就是条狗吗？他不就是家里的一个，对吧？跟牛啊羊啊一样的，那你不吃牛肉不吃羊肉啊？有说这怪话的，它两者之间是有一定的争论的。我们今天的切入点呢，只说这件事儿。首先啊，这个是和文明程度是挂钩的。在中国有这么多的人现在呢反而认为这不是一个什么事儿，认为这动物呢不值得应该有那样的对待。说明什么？说明中国呢尽管科技水平啊物质水平可能跟以前确实是有提高，但是好多人的他的文明水准啊，他的这种啊这种爱心啊各种的情怀还是处在蛮荒阶段，还是处在非常低的一种农耕文明时候的那种心态，还属于那种老农的那过去的那种心态，这个是必须面对的啊。并不是说整个国家高楼大厦就自动进入到工业化了，那没有，相当多的人的他们的思想状态认知水平还在农耕阶段，还是那么啊蛮荒的那么一种状态，这个确实是这样，这个确实是这样。而且在这种情况下，那有人说了，那你说中国你怎么不管管这件事儿呢？那最近这不是有争议吗？那你说你怎么管啊？好多事儿吧，你很难定义，对吧？你不让拿铁链子拴着它，或者是以后就要把它怎么样？你农村你做不到啊，你这事儿你怎么你这事儿怎么算，对吧？它是有一些争议了。但是我说呢，作为政府来说还是应该做一些文明的引导。有人说，那既然你政府做不到， 那你定这么一个法律最后又做不到，那你定它的意义是什么呢？那不能这么说啊。定法律的标准，法律是什么我们都知道，是整个一个社会最基层的那个底线，道德水平要比法律水平要高，法律是最后的底线，是最终价值判断的底线，在社会上一定我们要把这底线给画上。也可能我不能百分之百把这些违法的人都抓起来，但是作为政府应该给全社会画这么一个底线。那不是有朋友质疑吗？你说那对吧，买卖妇女在农村，你抓得过来吗？你管得了吗？那啥意思啊？那就不管了。买卖儿童对吧，那哪儿都有啊，那对吧，那西北什么农村，什么西南农村都干这事儿，那怎么着，那既然管不了管不住，那就不管了吗？没这么说的啊。所以说呢，一定要把这个最基本的底线要给社会要画上，对动物要有基本的一些要求，你不能把这个再给过了。文明水平低，咱们把这个底线画的稍微低点，文明水平随着提高，咱们一点点增高，就像韩国那个似的。韩国这么多年了，民主了，自由了，全世界一看也是不错的一个国家，现代化国家。好家伙，每年80万狗啊，就这么给吃了，几千个狗农场，受得了受不了啊？哎，你看了没有？人家的水平一点点的提高啊。所以说，中国本来也应该是这样。你原来你比如包办婚姻，共产党刚立朝的时候那不是有这个吗？哎，最后他突然来了一个婚姻自由，弄了一婚姻法，那不是刘巧吗？唱戏。那你说当初全国那么多包办婚姻的，你都抓得过来？你抓不过来。但是呢，我给大家立了这么一个规矩，我立了一个底线，我立了这么一个道德价值标准，那慢慢慢慢整个全社会未来就把那个包办婚姻抛弃了，一点点就顺过来。所以说如果国家能做这么一个底线划分，一个道德引领，价值观的引领的话，整个中国的文明水平通过对动物好，同时这也是对善待人类自身各方面，这都是有互相的关系的。他对动物那么狠，你以为他对人不狠啊？一样的，这东西不能划分，咱们先解决人的问题再解决动物的问题吧。那人和环境本身是不能分开的，是完全是一体的。所以说说到这儿呢，政府实际上是应该干这件事儿，哪怕是画一个稍微粗泛一点的，画一个浅显，但是你要把这个价值观，把这个文明底线给撂在这儿，这个中国不干是不对的，是不对的。那你说为什么他们不干啊？你要让我说，就中共现在他们高层，他们自己就这玩意儿，他们自己就不拿这些动物当回事儿。他们自己，你比如说真的有好多退休老头老太太在北京打狗的时候，子女都不在身边，就弄这么一个小狗子，天天小把戏，天天围着你转，那跟自己孩子是一样的呀，相依为命，最后警察踹门进来把小狗子一列给弄走了，给摔死了。你说那老头老太太还活不活呀？你要有这种情怀的，人家你比如说这种人是国家领导人的话，那他肯定他愿意支持这个。可是现在作为这帮土共，作为这帮上面的领导人，他压根儿就不认为这是个事儿。他们也处在那种农耕文明的那种心理状态，嗨，这不就是家里的牲口吗？这不就是，这是至于的吗？还进屋啊？有的人还小狗子还上炕，你这还有王法没有？他们自己都不拿这事儿当回事儿，他们就处在这样啊，这个当时农耕状态的那种认知水平。所以说，你跟他们，那你说这是别的，你哪怕很低的画一条线就不行吗？不行，为什么？他根本不拿这当回事儿，他们的认知水平不包括这个。所以说呢，我们都知道在中国这个特殊情况，领导人的水平往往就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水平，因为他就这么个王朝式的国家嘛。他们要你比如过去皇帝我提倡节俭，那全国的官至少庄也得跟着节俭一下。 你比如清朝讲究以孝治天下，哎，下边的家庭啊，或者是当官的乡绅啊，假不假事的，你也得以孝啊作为一个道德的一个样本。所以说呢，你上边提什么，上行下效。如果你上边认为这件事是应该办的，哎，中国它就是这么一个国家，他不想弄，那这说什么都没用。所以说没有说必须立一个法，然后你得做到百分之百的都能啊执法，都能把它给抓起来，这不是法律精神。我们人类订立一个法律的时候，我们是画了一个底线，我们是画了一个价值观在那。所以说这件事儿呢，中国这件事儿，我认为我是不能接受的。啊，是，也现在有很多可以原谅。你看韩国都那样，对吧？你对中国要求这么高，您再比韩国那画的低一点，你也应该画，你也应该画一条线的。再往下就不行了，就违法了。再往上，对吧？你有这么一个说法。所以说，这是我对这件事儿的一个看法啊。那好，那我准备的内容和大家就都汇报完了，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嚯，这里边呢，这是顾强，大康今天精准猜中2-0，墨西哥胜南非。这次呢，我憋口气啊，原来说呢是什么，只要跟大康反着买啊，那什么海边买别墅靠大海，什么乱七八糟，不行啊，我是很认真的啊，哪怕错了，我也是很认真的错了。我做出一个判断也可能最终不对，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也是经过有一定的分析，有一定的逻辑判断，最后得出那么一个结论，也可能它没有实现，那我也不是瞎说的。所以说这次我要证明啊，此时此刻应该韩国和捷克那场球正在踢，我猜的是1-1啊。昨天小老师非让我说一个比分，其实我认为就是个平啊，所以说平就算我对啊，那1-1呢，这是他逼着我说的啊，咱们就算1-1。如果这次行的话，那后边咱们一场一场的，咱们能给大家咱们一直判断下去。蒙中一场不是本事，那个呢没什么好说的。关键是你比如说有个三四场、四五场，哎，基本是八九不离十，这个才能把威信才能确立起来啊。所以我继续努力。这是高京亭，高静亭说不要天真了，不会有协议的，不要犯历史失忆症。28开战之前，伊朗就说战场上拿不到的，谈判中你就更拿不到。这句话难道到了今天就会有改变吗？不会。我认为您这个就是洞见。大家不要忘了伊朗人的政权的性质，也不要忘了这帮人他们思维的方式。有时候川普呢老将用那种一打二吓唬，对吧，各方面的这种啊，他用他西方的，或者是哎，他在美国人当中说白了也是那种层次比较低的那种人，他们用这种方式以为就能够了解伊朗人的行为模式，这个是不对的。你得首先了解伊朗人是怎么想事的，那帮人是怎么判断的。阿拉格奇不就讲吗，我们是外交谈判，我们是市场化的，就一帮小贩儿啊，我原来看过，我在河北老家，我们能看到，在那个集上啊，买个东西什么的，把袖子和袖子怼在一块儿，然后两个人的手指头在里边东碰西碰，碰上了，好，小毛驴儿你牵走，多少钱？这小毛驴儿卖你了，或者是这一窝啊，有那么四五个小猪崽儿，就你就抱走了，这都在那儿谈啊，互相讨价还价。这是伊朗人很多的行为模式。你川普这个啊，你明天就得跟我说，不然的话今儿我抽你，那东西你吓唬谁呀？所以说那个，我到现在我对他的那套说法我是怀疑的。我不认为，除非刚才在那个四大条上他做出重大让步，那个他跟美国是没法交代的。好吃的股市随川普的起伏而起伏，我不认为是川普的能耐，实际是资本和川普沆瀣一气猛割韭菜的表演。今天是特别明显，早晨8:32他说要猛炸伊朗，他砸盘，然后到中午5个小时之后他突然拉盘。所以说这次的操作太明显了。另外目前控制市场的几乎都是大资本的量化模型，都是 AI 的最前沿，很多时候市场反应不是人为的， 说得好啊，说得好。现在有很多这个目前在场上兴风作浪的，有很多其实都是 AI。这您说的对啊，朱正峰，谢谢您的支持。说我现在担心的是中国的野生动物，由于这些年中国的生态环境有所改善，加上城市扩张，中国的野生动物尤其是蛇类和人的冲突越来越多啊，就是南方那一带了。说中国网民有很多杀尽毒蛇的无知言论，我担心中国政府为讨好这些人在全国大范围杀害蛇类，那后果就太可怕了。我想问大康，新西兰有没有野生蛇？新西兰的鼠类是怎么控制的？我一直担心呢，有朝一日新西兰会爆发鼠灾。首先有一点啊，我们是一个硫磺岛，火山喷发的一个结果，所以在这儿呢，蛇是没有办法生存的。在这儿呢，我们是没有蛇的。而且呢，你比如说小时候我去抓蛐蛐，小时候玩嘛，你在中国北京周边，特别是河北老家那边的地里，你往地里一走，噼里呼噜蹦的都是蛐蛐什么的，那跟一小动物园一样，那个生态特别的复杂。当然现在全完犊子了啊，连东北都不行了，这么多年的化肥把那个地都弄得板结了，那个刚才我说那动物世界也都不存在了。但是在新西兰这儿，我没有这些化肥农药，但是那个草地里特别干净，特别素。有时候你在草地里，你比如我趟来趟去走啊，很少有什么蛐蛐啊、蚂蚱啊什么的蹦来蹦去的，很少很少。这都是硫磺岛这种天然的环境造成的。这个确实有啊，没有蛇。那鼠类怎么控制呢？它有一个大致的模型，也就是鼠呢，它有一定的数量，确实存在啊。有时候我们家周围屋里养俩猫，外边还有老鼠能跑屋里来呢。这个确实是有，但是呢，它有一个宏观的模型控制，不行的话，它会撒药啊，它会怎么样？它会有一个处理的。这个还没有担心啊。我们在新西兰这儿呢，它这个是有问题啊，是有问题。没蛇呀，刚才您说的在中国国内那个，哎，那你就没辙了啊！整个的文明水准，因为中国这特殊的国情，我们要求呢领导人的文明水准要比较科学化、人文化，他才能把政策制定出来，才能管这件事儿嘛。老百姓推不动他，他只能由他们来自觉自愿的来弄。可是偏偏的这帮人，你就看习近平在三年封控的时候，你就说他那科学认知，你就说他整个的那些行为模式，那叫什么玩意儿？他就那么个思想水平，你说这个他能给你做吗？他做不了。墨尔本老农说，康哥你还是乐观了， AI 很快就不需要普通人使用了，一你没钱，第二大厂完全可以把开发路线内化，你用 AI 是花钱，人家是挣钱。其实你看一下，先被埋葬的是参与开发 AI 的中低层工作人员，码农什么的。对，下一步没工作的还是围绕着 AI， 没工作的还是围绕 AI 这帮人，是自己是自己的掘墓人，这个逻辑是非常有效的。科技奴隶社会正在跑步到来。刚才您说的这个自己给自己挖坑这件事儿，这事儿已经讨论了一两年了吧，这事儿这话题现在都已经不是热门话题了，这就是自己给自己挖坑，自己把自己给废了，就是这样的。现在呢，我们是知道整个的 AI 的应用，它会变成各种各样的机器人啊，有的是圆的，有的是方的，有的是立着的，有的是人形的，各种各样会大规模的出现在人类社会，它会取代一些人工。那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得有工作呀，我们得还房贷呀，我们得还得活着呀。那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啊？您得找一点呢，它取代不了你的这些东西。所以说有时候呢，那天跟一个朋友在网上聊，他说你说吧，儿子要上大学在新西兰啊，说他挑遍了哪个也躲不开 AI 啊。我说要不然你就让他变成 AI 小能手，他说再小能手你也是低端的呀，人家上边有高人啊。我说那怎么办呢？要不然就别上大学了，就上技校。他说我心里还有点接受不了，我再想想。我说那你再想想，要不然你说怎么办，对吧？你去上大学，因为上大学学的是学术， 不像在中国，中国的大学就是一个大技校，我们在这儿上大学就是学技校，就是技校学手艺，然后呢学学术学理论的上大学，在西方这个是分得比较明白的，那就学技术去吧，怎么办的，学个水管工，学个电工，学个什么的啊，这个我还是那句话啊，不好考着呢，那个很难的啊，好，还有好多朋友嘲笑我，你大康你这个电工，我还是那句话，哥们儿，你考一试试，你考一试试，我们俩考试啊，一个是实际考试，一个是理论的规则，就是考那规则考试，那规则考试我考了97分，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我是我们那培训中心多少年的一个记录，你试试，你觉得你考得行，你水平比我高，你比划一下。米卡萨说，网上有句话说得好，我很认同，衡量一个地方一个群体或者一个人的文明程度，不要看他是否同情一切受苦的人，而是要看他如何理解权力，如何对待比自己更弱且无力反击的对象。说重庆的问题不是动物保护的问题，而是中国有这么一个群体，而且只在中国有，故意把伴侣动物作为他们发泄情绪的对象，甚至故意公开虐待过程来炫耀。这原来有啊，拿弓箭射小猫的什么的，拿高跟鞋踩小猫的那都有啊，甚至成了一个成熟的产业链。您说的这特别可怕，为什么？有人看，有人欣赏享受这个过程，人还不少。说这种价值观我是不能接受的，所以我选择与之对抗。中国目前的法律也不允许猫狗的食用产业，但是地方愚昧，执法者不执行，我现在做的其中之一就是曝光监督执行。嚯，这一看您还是冲在前面的朋友，我在这儿先向您表达一个敬意，您这个不管是您的理念还是您的思想，您是在散播文明的阳光，所以说在这一点啊，我在这儿呢向您由衷的表达这种敬意，特别是您还能，我是坐而论道了，我没办法做更多，像您这种有想法有行为的这种人，我是由衷的感到敬佩。万里之外先给您来一个大拥抱，谢谢您啊，向您表示感谢了。来吧，那咱们看看今天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那今天晚上还是老时间，我和小老师托尼呢继续啊，给大家一块聊世界杯。现在呢，我赶快一会儿休息休息，刚才这场球到底怎么回事啊？我赶快一会儿把它研究一下。晚上啊，北京时间晚上3点啊，这下午3点啊，全世界各地自动对表，咱们一块儿呢来聊这场世界杯。那好，我们待会儿再见。